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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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导师的这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啊这一篇长文呢、它其实它也有出这个单册的书，很薄啊。好，那这是导师晚年对于他一生所弘扬的佛法，还有他对佛法的见解，用自己的这一个笔啊、把它写出来啊、就免得后面人在那边猜了啊、连猜都猜不中、他自己讲啊、所以他提出了契理契机是人间佛教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在这一我们就用一篇文章来描述它啊、那现在看到的部分是这一个佛教思想的判设啊，那这一段的作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导师他会提出一个检责佛法的准则啊，或者是他要提出一个筛选以现在目前正在流行的这些佛法的一个准则啊。那这些佛法到底包含了哪一些不同的这一些元素啊，或是面向呢？那他必须要先做一个说明哈。前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对不对？好，说明这一个它的发展。然后呢，之后又从这一个跟中国佛教对于传到汉地的佛法有不同的分类，做一些比对，还记得吗？哈。这个是在第三节啊、我们用节，因为这是文章，我们就用节。第三节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台贤教判，对不对啊、那这一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导师要说明他看到佛法有这些不同的类别，不是只有他看到而已，古德也都看到这样的差异啊、只是说导师看到这些差异，他看到他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性质，时间的一个演进，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轴线啊、那古德他是说，就是不同这一种高低，所谓高低就是他的圆满究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是层次啊、教法有对顿根的、中根的、立根的啊。大家用听的就好，好，大家我看大家眼神有点慌张，这在哪里？啊、都在里面了，但是已经帮大家把它整合出一个图像啊，他就跟着这个语言，把那个图像把它 visualize， 然后就是让它呈现啊。好，所以导师用这一个透过历史的发展，那它历史主要就是传到汉地这一些教典的先后，他暗示着在印度流行的时间先后、那当然那有一些他会不一定准，但是基本上 是可靠的、好，中国佛教的这些古德面对已经来到汉地的这些佛典，他也看出有不同类别的教学、所以导师就是在第三节他要强调，就是说这些差异性不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这是确实存在的。古德他也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差异啊，这导师认为这是时间演变的一个情况啊。那古德是认为说是不同根性所施设的教法啊，所以一个是有时间这种流动性的，一种就是一个比较静态，就是你这个根性我就用这个方法哈，它比较没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 那种比较空间的假设啦，就是 不同这个位置的根性的众生就给他什么。好，那这个是这一个部分。那接着第这个应该是第四了。第四它有善变历程，就导师认为呢，这些差异都是一种随着时间还有因缘，就是当时的时空环境的一个变化而施设出来，适应当时的教法。哦，你说根性也有，因为每个时代的根性不同嘛，哦，主要的根性不同就要施设不同的教法。哦，但是它并非在一个时间切面里面，它是一个动态的。哦，就是这个根性是随着时间主要的。哦，听众他的一种智慧状态，或是吸收佛法的状态，它每个时代不同，对吗？好，那这个是从这一个这个，历史了，也是从这一种时代环境来说明这些教法为什么会出现，对不对？就是波尔经就是要对峙这个部派讲得太真实，对不对？然后这一个唯识跟如来藏有点要扭转初期大圣讲空讲太多，讲太多就会有一些副作用就跑出来。那这个善变主要在谈这样的一种施设教法的一个当时的目的了。这些为什么会跑出来。那第五节这边主要就是导师要开始进入去解释他的人间佛教为什么是要挑这一些，对不对？然后要开始进入这一段之前，他要说明所有的佛法他从这一种教学的一种中趣上他有哪几类。主要有四类，叫四悉檀嘛。悉檀是中趣，就是每一种教学它都有它一个目的了，目的宗旨，对。好，所以这个地方开始谈这个宗旨之后，然后就要进到导师在第六契离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到底是哪一类，对不对？所以先把佛法的一个类别还有它的特性，什么时间时节因缘施设出来的，先做一个概览。好，接着就要说明那我为什么要挑这一些，因为这么流已经在这个世间流传了几千年两千多年的佛法，导师他有一部分他是不取的，不去这一个取则来用。那他必须要他就会有一些说明了。那这些理由说明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一些内容，这些内容，所以他必须要先把该要知道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讯息先告诉我们，然后再进到他为什么只挑这一些。好，那在这个应该是在讲义的24了。好，这上次我们谈过门块，从这一段开始接到今天的那一部分。那导师他说他在民国33年在汉院讲阿含讲要，先讲释阿含的判赦，那就是依四悉檀而判赦四阿含。汉院在哪里有人知道吗？应该是汉藏教理院，叫汉院。这个要再去在武汉那边叫做五院，那边导师应该是简称为五院。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英文翻译嘛，有些不太清楚导师的这些略称 他就把它翻成在练武的一个地方，武院嘛，他其实是武汉的武，有同学这样翻呢、啊。那我说，哎，你要多看导师的书，没有打他们，因为网络上课。好，那汉院应该是指汉藏教理院。好，那另外导师在原始圣典集成研究中知道这个原始的结集，略同杂阿含。原始结集主要就是第一次结集跟第二次结集了。第一次跟第二次，或者是主要是指第一次了，第一次，好，那杂阿含呢？就是略同杂阿含，也就是说，当时的结集所传送的，大概就是现在杂阿含的这一些内容而已。那后来为什么还有这个中阿含呢？增一阿含、长阿含？但是后来之后，因为佛弟子都希望收集更完整的佛的一代的教说，所以当他们又听到新的，他们在初一十五都会聚会，对不对？就要去讨论说，哎，这部经到底可不可靠？听说某个是法师在传送，说是佛说的，大家就要来审定。审定有几个标准，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不违法性，那就是 这几个准则，就是跟之前所已经存在的经有没有矛盾，跟这个戒律有没有矛盾，跟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道理有没有矛盾，就是这几个准则，慢慢慢慢才编辑出这个四阿含。所以最早大概在传送的内容结集，它是指特定的一个事件哦，就是比如说阿难诵经，对不对？然后这个优婆离诵律等等，当时就是只有杂阿含的这一个部分。好，那杂阿含它又是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就是修多罗、起业跟记说。那这个比较advanced 的就是这些语词，这是叫十二分教或九分教，它就是一种佛教说的一种题材或是内容，有些是根据内容赋予这一个名称，有些是题材。像起业它就是记诵类的，起业本身它就是记诵的一个形式，修罗是散文，散文。那记说基本上也是散文，但是它比较是在讲这一个，比如说佛弟子，这一个佛弟子往生之后他会去哪里，是这一类的。但记说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况了。好，那这三个呢，如果以四悉檀来对应的话，修多罗是第一悉檀，也就是这个第一悉檀，就是它是跟第一悉檀的连结最深最直接，它不是跟我们讲有的没有的，这个菜要怎么做才好吃啊，它不是要讲这个，它是要讲怎么去修正体悟真理，主要是这一个。那起业呢是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就是比较这个欢乐的啦，随应这个是每各个地方的民俗风情的。那记说呢又有分两个，弟子记说还有如来记说，那这个都是专有名词，反正就是记说这一类又有分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那弟子记说它的这个属性属于对治悉檀的类别宗旨，如来记说呢是各个为人生善。好，那导师认为了，就是佛法有四类的理趣应该是非常久远，就是龙树菩萨提这个是在大智度论 提出来，他说这个准则应该是非常久远的，有古老的传承。那这个是导师从 每部经的他这样读完之后他所看出来的，他所看出来。好，那 再来导师说这个可见呢，这杂含是以第一锡檀为主，然后含有其他三个锡檀。这可见就是说，因为杂含有三个部分，对不对？有修多罗、奇业跟寄说。那这个修多罗，它是它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啊、哦，然后还有其他的部分是其他三锡檀，对吗？啊、哦，就是一个奇业是世界锡檀，对不对？寄说的弟子寄说是对治锡檀，如来寄说是这个为人生善锡檀啊、哦。好，所以杂含经有三部分组成。它也含有不同锡檀的元素，只是它的主要是第一义。好，那刚才说修多罗主要是对应第一义嘛，那按照导师的理解，它世界上 每一种存在的事物没有百分之百存的啦，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成分，就是说哪个比较多而已，对吗？就世间的统计学是这样跟我们讲嘛，就是每某一个东西，我们说它是什么，主要是它大部分是这一类的内容啊、哦，还是有例外的啊、哦。好，所以修多罗也还有其他三锡檀，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准则，就是他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是大部分是这样的情况啊、哦，而不是说它必然全部一定都是如此啊。哦，都会有一些例外的啦、哦、这个世间存在的这一些这个事物、哦、好，所以这一判摄是约圣典主要的这个宗趣、哦、来说。那导师这边又谈到，就是说这个四锡檀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哦、传到这个中国佛教呢，天台家他也有对四锡檀做解释，他是约众生听闻得意说。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因为檀就是檀波罗蜜嘛，对吗？檀就是施嘛，锡就是一切嘛，一切施，可以吗？所以他是从这一个字，檀是布施的概念来的，所以是为约众生听闻利益说、哦、那其实锡檀是音译词，它不是意义词了、哦、它其实虽然这一个误会，但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了、哦、因为这四种锡檀是主要也是为不同众生根性说，让他得意的嘛、哦、但是它的原意主要是宗旨、哦、那它的一种实际上给予众生的这一种实际上所发挥的效果，也就是他们是听哪一种法是比较适合，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意涵在，只是说本意不是这样子了。好，那这边导师只是要说明这个本意它应该是什么而已。那所以这个原意呢，是从教典的特性做客观的判摄，也就是它这一种是主要是适合哪一类的人的、哦、好好，依此四大宗去观察印度佛教教典的长期发展，也就是四锡檀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哦、那佛法大乘佛法还有秘密大乘佛法，那佛法呢，这边的佛法主要指的是早期佛教，对不对、哦、还记得吗？就是阿含经，佛在世的时候还有部派，他佛入灭百年开始部派林立，对不对？然后一直到初期大圣这个开始之前的这一段的这一个教学，这叫佛法。那它主要的内容是第一锡檀。那大圣佛法又分初期跟后期。那初期呢，他其实是讲一切法空、啊哦、但是就他，因为一切法空当然是一个究竟了义的教说，但是这一个教学的提出，当时有对治部派 讲一切法这一种真实性的一个教学的对峙的意义啊，所以它是对峙西坛啊，就约这一个角度来说啊。好，那后期呢，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主要是这一个嘛啊，各个为人生善啊。好，那秘密大圣呢，就把这个世间的这一种娱乐的一些内容都吸收进来了啊。好，那这个就是一样啊，就是对应这四个西坛。好，那接着导师说呢，在这个59年，这是民国了，59年写成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他从教典的先后做了以上的判设啊。那这里再为叙述啊，那从长期发展的观点来看，每一个阶段的圣典特色，就是下面的情况啊。好，那第一个以《杂含经》为本的四部阿含，就是四部阿含虽然有四，对不对？它的最核心是哪一部呢？杂含，以杂含为本为核心的，因为中常正义都是从杂含的这些教学在开展，开展出这个不同的这个中趣，或者是长度的一种一个经。好，那四部也可以别配四西坛。好，是佛法的第一系的，就是《杂含经》啊，是四阿为本的四阿含啊。导师的书经常会用那种很长的修饰语，他其实说是四阿含是佛法的第一系的，但他前面有一个很长的修饰语，以《杂含经》为本的，有没有啊？就这四阿含，他有一个核心的一部阿含叫做《杂含》，是以它为主啊。好，无边的甚深法义都是从此根源而流演出来啊。好，那这个四部阿含啊，是这个第一西坛啊。好，那再来是大圣佛法的初期大圣空相应经，比如说《般若经》，广说一切法空，遣除一切情执，弃入空性啊。好，那所以他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遣除一切的情执啊。那因此中论说，如来说空法，为离诸见故，离就是对峙，对不对啊？这个见就是种种错误的这一个之见。好，那导师说这个中论这句话是依宝积经说的啊，宝积经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啊，意是一致啊。好，所以大圣空相应经的特色是对峙西坛，对峙一切的这一种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好，那再来大圣佛法的后期。是真常不空，如来藏我佛性说，这个是最主要的了。后期它还包含唯识，但是它的流行广度不如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教典，所以导师以它作为代表。那这一类的教典呢，说众生自心的众生的心自性清净，然后这样的这种自性清净的心是生善成佛的因啊。那他的这个宗旨呢，重在为人生善希谈。好，那导师说各个为人生善是多方面的了啊，多方面的。好，那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大概可以有两个面向。大的面，第一个心自性清净，就是心性本净，是出于就是能满足众生的这个希望的了。好，那这一个导师也引这个诚实论来佐证啊，就是佛为懈怠众生 因为懈怠众生，如果他们听到心本来是不清净的，那他就会觉得性不可改，那他就不想 发这个清净心修行。所以说心性本净，他们这一类的众生，他就会升起这一个精进，愿意去修行。好，所以在后期大圣中就成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佛性说，那这是一个面向，就是让懈怠的众生愿意觉得有希望，有希望。 好，那再来如来藏说念自己身心中有佛，那这个是如来藏在后期大圣佛教里面是自己念自己身心中有佛，那再往后面的命大圣就是念自己是佛了，那有一个发展。好，那初期大圣念佛的往生净土，念佛见佛的波州三昧，还或者是在更早的佛法六念中的念佛，这些都是为信，就是信仰增上这个心性这个切裂部位者说的，那这是第二种这个面相，那这两种面相大家分得出来吗？前面是懈怠嘛，你告诉我心不清净，我觉得就没希望了，就不愿意修。好，说心清净他就愿意，那这一个呢就是为心性比较切裂的部位者说，让他这个增长这个信心，那说这个可以念佛，对不对？念佛前面是说自性清净心，这边是说念佛这样的一个法门，可以吗？它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好，那这些引发人能够去修行的这种为人生善的教说都有意行诱导的倾向，那比如说这个净土法门，它就这一个怎么讲，只要能够这个念佛的名号，对不对？信愿行嘛，要发愿，然后相信有净土有阿弥陀佛，然后行呢，行当然有广义的啦，就是说按照这个无量寿经所说，对不对？要修这个要修这个三福啦，就净土的三福，比如说孝养父母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在净土的这一些弘扬净土的法师，他比较着重就是要持名念佛了，其他他们好像比较没那么重视，但是无量寿经其实重视的是净业三福，当然经跟法师在讲的这个强调不太一样，因为经他可能会比较持平了，那法师在讲，他当然要知道你想要听什么，你希望是什么，他就强调这一些，让我们有是希望，那么容易呢，他就会想要去修，大概是这样子。那所以导师有时候会讲出一些让人家觉得不欢喜的话，为什么？因为一般人不想听到这一些，虽然是经讲的，但是讲了之后好像又变困难了，对不对？那听这个弘扬净土的师父一讲，好像修行一点都不困难，对吗？就信心就来了，导师一讲好像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啊。那确实这个修行没有这一种，我们一般说白吃了午餐，要成佛就是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修炼，只是说信心不足的时候需要鼓励，鼓励当然鼓励的话，它不是最真实，它只是要鼓励而已，什么意思？比如说，哎呀，你不要担心，你的病会好。事实上， 可能不会好，但是你一定要说你的病会好，对不对啊？那但这讲了之后，人家就高兴，就可以比较啊，就这个生命力就会比较强一点。但事实上没办法好，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你不要挣扎是吗？这种话也不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啊？但是遇到这种事情，就是导师认为鼓励他可以讲了哈。但是呢，你要鼓励他，如果他真的以为当真的时候什么都不做，那你要说，哎，如果再多做一点呢，哈，那你会这个品味会提升，对不对？好，鼓励他，因为他就觉得说我只要这样就可以往生，我到那边什么都搞定了，哈。他如果当真的时候，那你就要再多鼓励他多一点了，哈。总之啊，就是鼓励的话还是要讲，但是有时候发现这个效果有副作用的时候，那要再做一些调整啊。因为有些人真的就以为临终几念就好，所以他平常不太做善事的。他说：“师父讲的临终几念，我有把握。”大家不要赌这一个临终几念，有时候一个意外来，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这一个心呢啊。所以导师说，还是平常多做这个修行。多造善，那根据因果的这个法则，那善业多，当然就是投生善趣，平常又跟佛法结缘，那一定是投生到 有佛法的地方。那只要我们相信深信因果，那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就跟按照因果的法则一定是如此的嘛，担心也没用，反而不担心会好一点。好，所以这个为人生善希坦导师这边举了两个教学，一个就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一个就是往生净土这样的一种一行，一行的法门。好，这里 第四个秘密大乘佛法，那这个导师说秘密大乘佛法的流行的融摄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仪，老实这样讲应该不过分，几乎都被吸收到密教的教典里面。你看得到的，你再去看印度教的，你觉得怎么那么像啊，都被吸收到佛教里面来的。什么护摩火供啊，这些东西都吸收进来。好，那导师这边有引到一句这个经文，就是劣慧众生以痴爱自彼为依于有着为度彼等故，随顺说是法。这应该是一个偈颂，就是劣慧诸众生以痴爱自彼为依于有着那这个是出自这一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的内容好，总之啦，那导师引这个是要做什么？就是他是为了这个比较劣慧的众生所施舍的好，那因为他们这个依这痴爱嘛，以痴爱自毙，所以为了要这个度他们就说这个比较。这个随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些教法这一种他们的喜欢的啦好，那接着导师说，在修持上呢重定力与意欲天的佛化为理想，因为他们所修的佛其实就是修天了修天好，所以在身体上修风修脉修明点，从欲乐中求成佛，这个是世界希坦好，那这个是导师他其实对这一部分他有接触，他也有去了解。他问谁？他问法尊法师。他在四川跟他住了一段时间，法尊法师修密的然后刚好那时候翻译的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我们有菩提道，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密宗道，就是修密法的。 那这一个太虚大师希望导师把那个文这个润饰啊，润饰就是不改动意思啊，但是他读起来不要太露骨，因为有些东西蛮露骨，那就要在我们这边其实是不适合，所以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一些字眼啊。所以他是整部书他都看过啊，导师的自传里有讲到，他里面有看到一些不明白，他就去问法尊法师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这个润饰他有时候就是觉得好奇，他要去问这样子啊。所以导师对密法他是清楚的，他是有问过法尊法师的，所以他不是都不懂啊，他没有修啦，但是法尊法师有修嘛，法尊法师告诉他应该不会错啊，应该是这样子。好，所以以上呢，导师说就是依着这个四悉檀来判摄一切的圣典啊，那就只是四大宗去的不同重点的开展，对不对啊？就是阿含他主要是第一悉，但是他还可以有不同的偏重在的元素，其他悉檀的元素在里面，就是比重没那么高而已啊。那密运大圣主要比重占高的是十界悉檀，它里面还是会有讲到一些空啊，你去看那一些密法也会谈到这一些空 的东西了，但是毕竟它还是占很少。好，那导师说他用一个譬喻了，这个牧女 卖这个牛奶一再加水为喻，为了利益众生，不能不求适应，不能没有方便，就如同想多卖几个钱啊，这是这个这些牛奶要多卖一点钱，那牛奶就一桶啊，对不对啊？要多卖一点就加水啊，对，所以第一悉檀是最浓的了啊，但是有些人不适应，对不对？加水之后就是不会有这一个这种乳糖什么。就是会拉肚子了，就是他不适应。好，所以要加水，那不断的加水就是加入世俗的方便，那四阶段集成的圣典就如同在牛奶中加水去卖，终于佛法的味道这个真味淡了，印度佛教也不见了。导师是这样理解这些教典发展到最后啊。好，所以这个大家这个譬喻大家要记得啊，就是说这个不管哪一个阶段的教法，它里面都还是有牛奶的成分，对吗啊？只是说多跟少一定都有啊，但是你这个水加到几乎已经这个比这个牛奶的成分占很少很少的时候，那几乎那个也吃不出那个味道来，跟喝水基本上没有差太多哦。好，所以这个水就是这个世俗的方便哦。好，那这一判摄是佛法发展阶段重点不同哦，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偏重的悉檀哦，并不是说佛法都是第一，我们不是有个表吗哦。佛法是连到第一，并不是说全部都是啊，只是它的重点是在这一边啊，也不是说秘密大圣都是世界悉檀啊，只是说秘密大圣的重点多数着重在世界悉檀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导师说，一切圣典的集成就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啊，在不同适应的底里啊，直接于佛陀自证的真实，就是说这一些呢，都里面都还有佛法 的成分嘛，这些佛法成分也就是佛所证的这一些真理的一个内涵，只是浓跟淡这样的一个差别。好，接着导师说，佛法的世界悉檀还是胜于世间的神教，因为这还有倾向于解脱的成分，所以这些内容还是怎么讲，能够通往佛陀的自证，直接就是能够通往了。只是说你内容太少，那可能大家还 摸不着，它里面都是碰到一些非比较不是核心的部分嘛，哦，好，所以导师并没有完全否定秘密大圣，哦，只是说如果这个时期要来重新抉择的话，导师不会选这些内容，因为一个是这些内容副作用太大，哦，而且在这个世间目前的这一种氛围呢，哦，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讲的，都要秘密来做，这跟这个时代的这个气氛不太一致，哦，好，那接着导师说一切都是佛法，哦，那秘密大圣是晚期佛教的主流，这是佛教史上的事实，所以导师说他不能同意这个秘密大圣在佛教里面的地位被批评为入串正统，入串正统听得懂吗？也就是他根本跟佛教没有关系，他是，哦，串位的嘛，哦，串位的，嗯，啊，在佛教界有一类人对秘密大乘佛法的批判又比导师又更严厉，哦，导师已经是严厉的了，哦，但他还是尊重，这个是当时因为这个时空背景，哦，因缘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教法，哦，它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那导师不会去否认，只是说现在我们还要用当时所用的方法嘛，这个要去反省的，哦，我们可以不要用，但是它曾经是佛法这件事我们不能去否定、哦，导师是蛮理性的啦，哦，好，都是流传中的佛法，所以导师不会彻底否定某一些佛法，所谓彻底佛就是它完全不是佛法，那导师会说这些佛法里面确实有一些这个杂质太多，他会讲，但他不会说他全部都完全没有佛法的成分，哦，好，所以导师在后面就接这一个应该是最后的了，哦，就是说他不是宗派的徒弟，不是学理或是某一修行方法的偏好者，哦，那他是什么？为佛法而学，为佛法适应于现代而学，所以在佛法的发展中探索其发展的脉络，了解不同时代佛法的多姿多态，而做更纯正更适应于现代的抉择，哦，好，这个更纯正导师不会说最纯正了，哦，因为一定都要有方便在里面，你不可能完全只有第一细谈，懂意思了，哦，更纯正就是让这一个教法里面的这个第一细谈更多，哦，或者是世界细谈更少，哦，然后更适应于现代的一个抉择，所以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前面就是纯正就是气理了，对不对，哦，那第二个就是气机嘛，适应现代，哦，所以做这样的一种抉择，哦，所以导师只是去圈选哪一些修行法门适合现代，他没有新的东西，都是在大正藏里面已经存在这一些教法，哦，只是说重新在把它做一些整理，哦，好好，所以导师说由于这个立场，哦，三期四期的分判，三期四期大家可以看到，若是课本，这个图在第九页，对，三期四期，哦，三期就是佛法，大乘佛法跟秘密，哦，四期就是佛大乘佛法在开展初期跟后期，哦，好，那这一个立场哪一个立场，哦，就是前面这个立场，为佛法而学，哦，为适应现代而学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哦，由于这个立场，哦，三期四期的分判相当于古德分判，但是意见不同，哦，跟古德的意见有时候因为立场不同，所以这个看出有不同的教法，但是对这些教法怎么样去理解它的一个角色有所不同，哦，那这个主要是由于 纯正适应现代的要求，这就是他的一个立场嘛，对不对？这个更纯正更适应现代，所以也就做成以下的结论了。所以这个是导师人间佛教的这个教典抉择的一个范围，以及每一期教典它的一个特色特征，就是他挑选的这一个根本佛教的教典，对吗？那它的特征就是淳朴，对不对？他再来呢，就是也抉择挑选了这一个中期佛教的这个教典，然后他的这个中期佛教导师这边所谓的中期指的就是初期大圣了，可以吗？所以以这一个修行的这个教理跟实践方法，以初期大圣作为主轴。所以导师说他是修大圣行的，他也学阿含经，因为龙树菩萨、无着菩萨这些大圣的论师，他们对阿含经都非常的这个熟练，就是非常的通达，他并不是只读大圣经，他们也都读阿含经，但是呢，阿含经主要就是他有这个一个法跟律，法跟律，那以这个淳朴作为这一时期教典所要吸收的一个养分，行解是从初期大圣教典当中来提取这样的内容。那导师的括号里面有讲到泛化之机引申，他下面一段会讲每一句话的意义是什么，那后面他会修改说泛化之机应改为天化之机，好，那再来就是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所以他也摄取后期佛教的教典，但是呢他只摄取那些确当的部分，就是那个内容不像初期大圣几乎是以初期大圣为主要的修行的典籍作为依归，来少部分泛化的部分我们要去排除它，不要去随顺，那后期就是以这个确当的部分，只要是发菩提心修六度行，好，这一些，所以导致说你这一些教法，学习这些教法，修以这些教法作为这个准则来修行来弘扬，那就可以复兴佛教而唱佛之本怀，所以人间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他所要这个学习的教典就是这一些，对不对？初期早期佛教阿含，然后当然还包含部派，然后再初期大圣，还有唯识跟如来藏，这一些。好，那所以没有新的东西了，没有新的，只是说再把这些教典重新做一个抉择，以什么为主，以什么为辅，这样子。所以大家知道什么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的内容了啦，就如果说是哪些教典，就是这些教典。好，那如果说他的修持怎么修呢？怎么修？看这些教典怎么教啊？他可以有三分钟的答案，三十分钟的答案。好，那你看你要讲多久，那你就根据哪一些内容来说了。那但待会我们会稍微谈一下，就是如果人家说是人间佛教是修些什么，那到底我们如果要跟人家分享，可以怎么说了？那这个我们就下一节课，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后面的部分，那刚好这一节也结束了啦，好，我们下课休息。